南无阿弥陀佛。我们都是凡夫啊，凡夫呢叫互相鼓励，讲话的时候呢，悄悄地互相鼓励一下啊，不要打击对方。所以呢，这个前一段时间不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嘛，就是人在观鸟天的时候有一位大师，他是有境界的啊，就说两个小和尚在外面聊天，聊互相在谈论佛法。无常啦、缘起呀、人应该怎么渐渐修行呢？谈道的时候，哇，他看到空中有光明啊，就是菩萨，还有这个天人都在空中在听着两个小和尚在聊天聊法，慢慢就聊聊到最后面呢，这个法就没有了啊，已经聊聊人天道，这家的有钱，那家没钱啊。这家呢有财，那家没财啊，这个谈这个人天福报，后来呢，这个人呢是天人，听就觉得没有意思了，慢慢就走了一批。后来呢又谈了，谈嗔痴了，谈恨，谈爱，谈男谈女，这个家好，这个家坏，到最后面呢，很多些恶的这个境界就出现了。然后这个鬼神就出来，鬼就出来了，并且呢用口水吐到他身上去，是恶人，是罪人，是这个世间污浊之人，所以我们在菩萨戒里也讲到，就是说这个破坏佛法、破坏善法，那就用的心地不善，或者是说恶言恶语，或者是说贪嗔痴，鬼连鬼都不喜欢，常扫其脚迹，就是说你走路的印子鬼都把你扫干净，不然别人跟着后面走。这一人呢，在谈善的时候世界是光明的，人在谈恶的时候世界是黑暗的，是乌云啊，把你的本性呢给遮盖了。所以大家在观鸟天的时候一定要谈善，要谈佛法，不要谈恶。你要谈恶的话，你心中的乌云就出来了，那不是外面的乌云，是你心中的乌云。能谈善了，外面有能天护法，光明就出来了，那为什么呢？是你心中的光明，是你心中的善法，是你心中的天人八部。每个人都有无量无边的天人八部，也有无量无边的恶鬼出生，这些境界都会出现。那这些恶鬼出现出来是好事是坏事呢？其实他们都是大菩萨，他很厌恶这样的人，连鬼都厌恶，何况呢？所以你讲恶的时候，你鬼感召有鬼来了，鬼都厌恶这样的人，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前天发了一篇小短文，就是弥勒日巴在山上打坐的时候，看到那个石粪呢，他盯着专注石粪呢，打到一心这里专注，专注啊，他那慢慢的打大脑都产生幻觉，幻觉啊，这个石粪里面要跳出一个母出来怎么办？这个过去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知道吗？就是那抹出来，那抹真的就跳出来了，因为抹，他说我随着你的念力，就是我本来不来的，就是，但是你念我来了，就把我感召出来了，就是说，如果你不念，我怎么会出来呢？这边念善就善嘛，念恶就是恶嘛。所以我过去在东林寺的时候打坐啊。本来我跟观世音菩萨嘛，观音菩萨心中非常散乱，那观音菩萨的手啊，慢慢的就变成鬼爪，慢慢的念头一生出来，乱念出来以后，鬼爪全出来了。其实我们心中有很多不好的东西，照样会出来。出来的境界它并不是坏的东西，而是你的心有问题，它在警告你，你心中已经有了问题了。所以呢，我们把人要觉悟到，赶快离开这种恶见，恶思维，这个恶念，就是善念里面，马上境界就会改变。所以人呢，就是说，一念恶，那你焦急不安，内心困住，烦恼不安；如果一念善，哇，世界太平，整个世界都是光明。他说，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我们一定要改变心，就会改变世界。所以我们修法的时候啊，对善知识，对佛陀，善知识 前面已经讲过，善知识随观法而来，又对善知识呢升起无上的信心。所以善知识所见到的一切法，你都要认为是善知识的境界。善知识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我为什么要分别，我为什么要去执着，我为什么要去猜测他心里在想什么，这是你的分别心而已啊。因为你的分别心的话，因为都是你的心中的境界，你心中没有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不会出现的。既然有这个境界，那你就会出现，知道吗？所以呢，你想师父什么境界啊、你想师父恶，那就是恶的境界；你想师父善，就是善的境界。你对师父怀疑就麻烦了，师父所有的言辞，你现在看到外面的大殿都是师父说修行的境界，如果师父没有修，这境界不会出现的。你相信不相信，这个境界说我过去持无界而来，非常清净的，是吧？但是你在分别我的念头的时候，分别我境界的是你的妄想，跟我没有关系，知道吗？所以呢，你一定要依法来修行，观察善知识，不管他的时候，他的杀猪你也不要管他，知道吗？因为杀猪是他的境界呀，就是说他的境界里面有问题，你要观察到这个境界的自身是清净的，那你心就清净了，知道吗？你不要管外面清净不清净，一定要理心跟法，你能观察到实相，知道吗？是对善知识要升起这样的信心出来，你才会对法，你才修行才有力度。那说在你面前，那说善知识它有广义有窄义，那说加义呢就是一个师父，广义呢所有都是你的师父，知道吗？就是杀猪的也是你的师父。所以过去呢有一个人嘛，他怀疑，他说出家人好坏，或者善知识呢，他说观察那个人很坏，不是出家人坏，就是一个人很坏，善知识知道他是分别吧，他用手摸了一下，一看呢，咦，怎么是一个大善知识，是个大菩萨在站在那个地方行种种善业，但是呢我们的肉眼看到他是做恶业，但是呢他实际上在做善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境界在菩萨境界里面是清净的，是吧？所以说所有境界都是清净的。你要观察树啊房子啊凳子啊，那说这一切一切都是可能是你的善知识，你要观法清净嘛，就是善知识这是一个点，那佛它也是一个点，它展开来是变法界的。因为善知识依法而住，所有的法你要观察的善知识的法是清净的，跟你修行有关系，跟你解脱有关系。所以呢不要老是观察测测对方的心事，这样才是错的。变与变的因缘，变与变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因缘，你不要管它，修行你自己就好了，知道吗？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要善知识讲阿弥陀，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有问，对善知识信心，善知识对阿弥陀佛有信心。你像我是对阿弥陀佛有信心，你对我有信心就应该对阿弥陀佛有信心。那我的信心就是说，我的信心是什么呢？当然我也有师父了，是吧？我对我师父是绝对充满信心的人了。他说我师父他也是念阿弥陀佛，那我说我们直接成我跟阿弥陀佛的关系，就是我的心中的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无量寿时间，无量光空间，无量大悲境界，是由时空境界它体制清净的。但是你看到的时不清净，那是你的妄想；你看到的空间不清净，也是你的妄想；你看到你所有的境界不清净，那也是你的妄想。因为你不知道阿弥陀佛无量寿是清净的，无量光是平等的，难道阿弥陀佛没圆满吗？就是说你怀疑阿弥陀佛不圆满，就怀疑阿弥陀佛无量光寿不圆满。无量光寿大悲是圆满，那时空境界跟阿弥陀佛圆满，那阿弥陀佛的境界就是圆满了。他不圆满是你的心不圆满了。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呢，要了解。那我说佛陀是圆满了，不圆满是我们的妄想，是我们的分别，是我们的执着。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它不是说要圆满福大，佛本来就是圆满，不需要你去修的，知道吗？所以我们无明生无蕴，就是身体，分别就生法界，就是你的分别心。你境界就是你的执着，你只要把执着去了，那你的境界它就回复它本来圆满。你把分别心去掉了，那你心起的境界它是平等的。我们把你的这个无明去掉了，那你就回到你自己 他这个阿弥陀无量寿就会现前。他说你现在离上要明，事上要修，叫做离上动物，事上见修。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就除妄想，除分别，除执着。妄想就是无明，分别就是你的大小好坏善恶的分别心，就说除无明，除分别，除执着，这是我们修行最基础的法。这就是如果这个基础你都不修的话，没办法进入到深深的法藏。所以我们要把基础这样，那么说我们一打坐一念佛修行，就应该观察到你自己在干什么。你不是要增长功德，功德本来就是圆满的，要增长什么？你不是说增长解脱，因为解脱本来就具足在那个地方，也不是说你要这个多么的清净，因为清净就在等待着你。所以呢，你去无明，去分别，去执着就可以了。所有念佛啦，做善事啊，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除无明、分别、执着。所以佛陀在世上，在法上早就讲过，他说我实在没有讲任何法，这是教你除无明、去分别、去执着。这样就是怕身上的戒，并不是外面好坏善恶。所以大家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呢，增长信心，这个是什么信心呢？就是修行的信心，是吧？修行就是你升起了修行的信心，这种信心生出来，修行就是我每天要念多少遍往生咒要念普贤行愿品呐，要念任何一部经典，不管你等跟不等，最起码你能够暂时扶住你的烦恼。然后通过思维离散观察，可以去断除你的烦恼。因为断烦恼必须要靠理，这个辅助烦恼呢是靠事，事所有的事是辅助烦恼。如果没有离散来会的话，事还会，你就说我禅定再厉害，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它又会恢复烦恼。为什么呢？因为离散不通，离散不通，离散通的话，你当下就可以感悟到，当下就可以感悟到。其实我们对善知识，对佛陀它是一个三种，就是佛陀在我们头顶上，善知识也在我们头顶上。然后呢，这个，那我们有一次我修行了，就是一个小孩子嘛，我给他观点嘛，因为观点我在观察阿弥陀是波色的光，波色的光的时候，我常常念往生咒，观照观察阿弥陀佛波色的光，然后眉毛波色的光呢，然后放出金光，是吧？常常习惯了以后呢，我会怎么了？咦，我跟那小孩子念咒。那个手啊，我跟他念这个往生咒的时候啊，或者念个什么咒的，突然呢，我这个手啊，跟阿弥陀佛的波色的光是同时去入的，就是吧？就不是这个手在摸它，感觉到那个光随着我的手，因为我的念头一直在光上嘛，光上安住嘛，头顶上有光嘛，这个光，那我平时修行是怎么样？就是说阿弥陀佛，就是说阿弥陀佛，我没有观察到我师父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我观察阿弥陀佛直接跟我的关系，他说这个阿弥陀佛直接跟我身同为一体，就是阿弥陀佛的光跟我同为一体，我自己变成白色的光或者是金色的世界。然后观察习惯，你大脑子里面一手一伸出加持小孩子的时候，发现了我头顶上的光呢，随着这个手刷了一下，咦，到了小孩头顶上面去了，瞬间就灌入他的这个身心，自己感觉到就是说非常清晰地感觉到我手一摸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观点的方法，就是我要是找到一些会观点的人，我要问问他这是什么回事，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传承的修成修行，但是我手一摸马上就感觉到这个念头上的这个光随着手刷了一下跟他这个身体完全相应。所以念往生咒啊，或者念这个药师咒啊，或者念我们玛丽巴米或玛格利亚啦，观音菩萨灵感咒啊，我念种种咒都很多。也就是说这个心观想的时候达到一定的时候，你的身心跟阿弥陀佛产生完全同理的时候，你手摸桌子你就感觉到整个桌子变成光，你手摸虚空整个虚空变成光，就是你手摸到哪地方哪个地方都变成阿弥陀佛的光，它有一种同体的感觉，瞬间的就能感觉。因为我平时没感觉，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才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从我的生日那一天一直念到现在，我一直在念，就是说这个希望大家呢要自己呢通过自己的这个念佛啊持咒子的力量，要自己鼓励自己，大家在一块坐着聊天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跟自己修行相应的一些法啊，相应法，不要让自己呢天天在打妄想念佛啊，摇头摆尾的啊，眼睛瞪看西看的，走路这个 这个摇尾巴。那这样的会，你这样的修行得不到定力，因为我们坐在一站在那地方，我讲你看我站在那地方是很稳的，为什么？我进入定力状态，现在就是不管是拜佛也好，我就是他们一直说啊，我们严管手指发抖啊，我手一伸出来，哎，我手会不会发抖？我发现了，发不发抖，我眼看定力，是吧？你定力适当的一定的时候，手就不会发抖了，产生一种非常的稳。所以我就打，我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手一合掌，然后整个身体跟虚空大地合一。然后因为我常常观习惯了，我一站在大地念咒子的时候，整个房子都在我心中。所以这样的观照的时候，你产生妙赞真持不等真，就是非常非常的定啊。所以人站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定的状态，不管做任何事情，你吃饭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像我们都已经形成习惯了，睡觉进入定力，进入设定状态，啊，吃饭的时候在定力状态，走路的时候慢慢走进入定力状态，观想嘛，我们有观想嘛，是吧？所以不管做什么就定的，形成一种习惯。我拜佛的时候，我绝对是在定力状态。我拜阿弥陀佛或者中午上供的时候，我就观察了，我站起来，哎，我发现我定了。就是自己在定力感觉，完全我在拜的这种定力感觉，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修行呢，其实也不是很难。这样，首先我们要修会凝神的力量。凝神呢，就是说你自己要修会凝神。我们讲有命和性，性是空性的性和命啊。我们这个命是什么呢？就是身体是命，命由三丹田，就是说我们有头。有这个胸口和丹田，这叫命啊。性是什么呢？就是你烦恼分别执着这个动力背后的那个东西是无相的，那个叫做性。就性修性修命，那命好性好，就说命好性又好，性就是你的福报比较好啊，你的命又好，就是说你的心好命好，性要修性，知道吗？就是说修性是观察到你动念头的那个里面是什么，知道？观察到发现了它是无相的，知道？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叫人，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根，六根产生六识，识就是分别妄想，想外面那个长的短的高的低的叫识。哎，能观察外面的善恶好坏的那是什么？这个叫做根，而这个根是叫性，叫本性，它是空的啊，空，它没有体的，知道？也没有相，它没有识。也没有空间啊，叫性德啊。一切万想分别执着，就是你能动万想，能动分别动执着的那个体叫性，我们叫性啊。生命，生命是身体，我们叫就无缘成就身体，就是说那么说他在丹田这个地方，就为什么叫大家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吧？你要这样念，他是修性命，修生命啊，南无阿弥喉音陀在胸口，佛丹田，那是修性。他说这个呢，身体它就会调节啊。修心是找到你自己的根点啊，这个就是它是真实法界的。就是所有对外面色声香味触法的念头，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如果没有心，就没有诸妄想。万想都从心里面出来，所以呢，执着于万想，我丢失了性，所以就是凡夫啊。然后说不修命，不修命的人呢，不知道怎么生不能静，就生不能定。生不能定的话，我告诉你啊，一个人身体不能定，没办法修行。直接修行我们做不到，我们反复做不到的。为什么要环境好？这就是修身，知道吗？身体的命，生命一定要环境好，不要遇逆境，因为我们的生命不能乱，生命一乱，性命无法修的，知道吗？如果你家里面乱掉了，丈夫跟人家跑了，你还有时间去修性吗？是吧？又幻想纷纷，根本制止不住啊，是吧？哎，你的身体身口意比较灵神，这个灵神要保护好环境，不然的话人家不让你灵神，知道吧？你灵不住。所以我们平时要学会大智若愚，大事不要，小事不要管，大事能把握住就可以了。 因为你要把整个的这个心运在你自己身体的灵神上，才能够去修性，才能够观察到你自己纷纷的念头啊。所以我们在，我昨天在送菩萨戒的啊，是今天吧？啊，今天送菩萨戒是吧？今天早上送菩萨戒的时候，我的声音很大，是不是？声音很大。那时候我声音很大的人，知道我当时是怎么观想的吗？我观想我的声音啊，就在我身边，知道吗？我不出去了，我声音，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念，我发现我就听着我自己的声音，我外面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声音在叫。声音呢，并且在我胸口边啊，我就在念，就在这声音的胸口，就是把心呢、啊、缩到胸口边个了，一定要缩到胸口这个样。他说你能够收得回来，就证明你能够找到根了、啊，是吧？如果你身体是散乱了，会东张西望的，是不是？声音要缩到，所以呢，我前天我不就讲了吗？就是见闻觉知都要缩到边个了，不要跑得太远。不要跑得太远，这样的凝固，其实我们最起码这一抽的修行，啊，这一抽的修行，不要说你达到很深的境界，就是说，只要是修行人、出家人，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啊，这是这样的修行，你才有一个踏步的台阶，不然的话，这个步骤你都找不到，你不知道怎么去走这个台步，你就傻乎念阿弥陀佛，然后在庙里干干活做这事，然后身散乱，心散乱。但是你说你不修行吧，你在庙里做的苦的要死，是吧？说你不念佛啊，你天天在念佛堂念来念去的，可是呢，你身不定，心不定，你身不定，心不定，怎么修行呢？是吧？所以根本就没有效果，知道？到最后面呢，还是安住在烦恼，就是说这边找不到定，因为你这样身不定啊，心不定啊。生不定，生命不定，性命不定，性命不定的话，你心就会胡思乱想，向外面想，必然的，知道吗？因为你找不到感觉，向外想，啊，所以你所有的是非，都是因为你向外想，知道吗？知道？哎，你生不定，你就会很身体会病，啊，身体会病，身体呢，因为这个没有人，就说人定了以后才产生空性。就是身体的这个五蕴的空啊，它会现前。我用这个身体是五蕴的体，这样摄持了五蕴，然后五蕴就会乱动，身一动，五蕴就乱动，就是眼睛啊、这样一动了就不行。所以我们修行呢，念佛也是一样的，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一定要找到生命同修，生命共修啊，生命共修。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呢，身体定了，然后呢，再念阿弥陀佛，找到那个根，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根叫念根，念根就是意根，知道吧？意根，然后意根啊，往这外走叫意识，往里走叫觉性，知道吗？就是说意根里内是空的，空叫觉性，往外走叫识，就是分别执着无明。啊，所以你要找到这种诀窍。所以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身心俱定的时候，就会找到这感觉。所以平时要修会啊，灵神很重要啊，灵神啊，我们可以用鼻端这个地方灵神，我们可以称胸口的灵神，我们可以称咽喉的灵神，我们可以称丹田灵神，都可以的。这样的灵神还可以称背部灵神。背部流程更背部叫夹骨夹夹，我们叫夹背，夹背，你的意念在夹背命中，知道吗？你意念就在命中那个地方，也会达到身体的一种定力，灵神会出现，那个更好。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气没到后面去啊，人的背心呢、啊、就不会出问题。很多人的背心呢、啊、出问题，就因为呢他背心呢、啊、是气血不通。气血不通，所以我们老是搞按摩了什么的，都是在背部搞，是吧？因为背部前面呢是完全是肉，是吧？后面呢是骨头，就是一根骨头。如果你要是这个常常的这个气脉不通到背后去，背后就会有板的感觉，寒气就从那个地方进去了，进去了以后你就会生病，你不会管。所以呢，我们的意念就在这个背上。也可以达到灵神，一灵神它就生定， 一生定的话，你可以观五蕴空，就很好观了。所以这个都是这个修身修命的一些基础啊。所以念佛自然有这种功夫出来，这样。所以不注意它就没有啊。所有东西都要很细的注意。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都安居在法上，没有时间安居在是非上啊。你要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常常想嘛，就是说，我们要长时间日夜的居在法上，没有时间照顾世俗的事情。你哪有时间照世间的是非呢？哪有时间来想某一个人好某一个人坏呢？应该是安居在法上。但是有不好的东西现行的时候，你赶快拉回来呀，拿回到道上去啊，跟道相应了，怎么跟这个是是非非相应呢？啊，但是呢，一般没有修行的是从早上一直想到晚，专想是非。一般没有休息的人从早上到晚专想这个好这个不好，专想这个东西啊，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人。所以我们修行呢说易易说难应难啊。如果你要是修顺了啊，就是说你一定能安住在法上啊。我不是刚才我是说我们准属我们多少万想啊，准属我们就是说有一半的时间我们要住在法上，是吧？就在空性上。他说还有一半的时间的三分之二，是吧？就在方便上，是吧？还有一半准许自己，还有三分之一的妄想自私自利都可以的，对吧？每个人都有自私自利，是可以这样的，就是说不可能每个人没有自私自利，是吧？你要完全不自私自利能做得到吗？我是做不到，你能做得到吗？但是呢，我们准许自己打一些妄想啊，不可能完全居在法上。但是呢，我们应该百分之这个一半的百分之二居在方便啊，还有一半时间要居在空性上，就是没有时间居视别人的是非，不要想着别人的是非，就没有时间啊。如果你要是把很多的法心态居在法上，就是有是非现前，也很快就把它灭掉。很快就把它灭掉，所以就是安住法。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大师呢，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师，也是对中国的佛教呢有极大的影响啊。这个叫做这个富头灯啊，富头灯大师。他是西藏人，西域人呢，西域是印度人呢。他姓波啊，这个上面一个摆着底下一个尖子叫波士啊。他是龟斯人，也就是跟鸠摩罗什人是一块的啊。鸠摩罗什人也是龟斯人啊。九岁在乌展郭出家啊。这个两度在白天竺啊，在叫比斯国，也就是罗省那个地区。罗省，我们到新疆去就是罗省，罗省米尔地区在那学法。西藏人都称在西藏西在印度的时候呢，都称他已经得到了。在印度的时候，在他到中国的时候已经79岁了，他活了100多岁。他说这些人是南北朝或者是魏或者是晋，南北朝魏朝魏，那就是三国年代。三国年代有好多好多西域的出家人，就是印度的出家人到中国来。他说南北朝和魏和这个晋东晋西晋，就晋朝还有这个南北朝，他说这个时候很多的出家人到中国，但是中国那个时候正在打仗啊，特别是北方打得非常厉害啊，就是没有安宁的啊，天天这个互相啊，因为汉朝结束以后，就是汉朝一段时间以后一直南北朝一直到隋朝才有一定的稳定下来。他说在这段时间应该有好几百年，三四百年间都是非常乱，非常乱。今天我把你国给灭掉了，明天呢我把你国给灭掉了互相杀来杀出，杀来杀出的，整个国家都不宁。他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每个国家都想安宁这个他的国家嘛， 所以呢就请了很多的出家人，那时候出家人呢都是有神通的，但是印度出家人过来都是圣贤之辈，都是有神通，像这个头啊、佛陀的呢，这个到他在中国的时候啊、来到洛阳，首先是到洛阳啊，79岁，他说他这个他能胜十万亿，就是能够背胜十万亿，就是他们背胜好厉害的，他说善解文意，他在跟这个很多的在印度的时候跟很多的学士辩论的时候，就没有人能辩过他啊，所以他的自见超崇啊，学识渊博啊，在天竺啊，这个很多的大师都来去接受他为师，拜他为师啊，像西菩提啊，还有这个名声浮条啊，啊，不止就是说不远万里去寻找他。过去人呢、啊，听说哪个地方有大德，啊、就要去寻找，啊，不像现在，我们不知道哪位是大德，找不到，是吧？就是说这个碰一个算一个，碰到好的学好的，碰到坏的学坏的。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吗？啊，跟着师父，管师父是好的坏的，跟他学，啊，他说他在中国有很多的名大德，像道安法师啊，后来的慧远大师啊，都是有名的大和尚高僧，然后也影响中国，影响中国。他说这位大师呢，在印度到中国的时候，很多的出家人并不重视戒律啊，对戒律比较很。几乎没有传戒的这种意识，没有传戒，因为到安所上才有传戒的这个念头出来。那时候到了慧远大师所上，好像就有传戒和规矩了，就是说啊、有这个清规戒律。他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没有戒律的这个传戒的概念，就是出家人过来了，并且出家人过来的衣服啊都是俗衣。并且呢都是这个不信死，都是他的本性啊。所以在中国的时候，那这位佛陀呢就知道啊，因为他影响中国，就有他的戒律和规矩，道安法师都非常重视戒律啊。这个你像这个啊，听说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百丈清规啊，它的基础就是来自于道安，也就是道安法师以前整理过清规戒律清规，他说中国按照中国的传统的清规，按照他的基础上接了后来的百丈清规，是吧？所以百丈清规前面说，就像我们孔子一样，他的东西虽然仁义礼智信在以前这个究竟有了很多的礼仪究竟有了，但是不完整，都是零零散散的。后来这个孔子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变成他的这个著作。那道安法师也是一样的，就是说那个我们的这个八种这个也是一样，百丈清规也是一起用零零乱乱的，他把它整理起来变成这个百丈清规。所以道安法师跟这个慧远大师就不用说了，慧远大师在净土宗，他说这个慧远大师也可以说把净土宗把瑜伽佛家道家的思想几乎已经融成一体。他说瑜伽的思想像慧远大师当时讲这个般若的时候用庄子这个智慧文字来开显般若智慧，但是他知道这是有问题，但是佛教的专用文字还没有出来。他说基本上慧远大师用庄子的思想就是前世这个般若思想。但是他净土宗为什么在东林寺会我们看无量寿经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无量寿在中国比较早，他曹魏就已经到了中国，曹魏就是三国时代，那时候他登建时代听说无量寿经、十四藏经还有八大人教经是最初来到中国的。他说这个慧远大师肯定看过无量寿经，而无量寿经里面孝敬父母、见识师长、修持三业，它完全是一种瑜伽的思想的出现，并且是十方诸佛净土之因。但是呢在印度的时候都没有， 在印度的时候，孝顺父母、敬师师长，这不是人天之业，密讲是佛业，知道？所以呢，我们在孝顺父母是一切诸佛净土之因，这是在印度小乘佛教的是没有的，知道吗？只有在大乘佛教才有孝顺父母是一切净土之因，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都是孝顺父母，佛陀、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孝顺父母、敬师长、修师长也是一切诸佛净土之因，啊，皈依三宝也是净土之因，啊，持五戒、修十善，还有呢，多胜大乘穿境行者，这个发菩提心，这个都是净土之因。所以很多人念阿弥陀佛，却不知道真正的净土之因是来自于孝顺父母、敬师长、修十善业。就是你在孝顺父母的时候，其实跟净土已经相应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把孝顺父母当作是人天之因，却不知道这是佛陀的因。比如说一受菩萨戒继承等正觉，这是菩提心，就是受了菩萨戒的时候，你就跟佛印已经挂上钩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还以为呢还有另外去，却不知道孝顺父母就是。所以呢，孝顺父母世间无处不在，我们世间瑜伽思想一直在孝顺父母，就是师长，就是人也。比如说就是爱人就是善嘛，就是善则爱人也，就是说你这样爱人的人就是善人，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像孔子、孟子，到后来的庄子，都是提倡善业。我这个善业的话，都是中国之本，就是中国人的命里面根本的东西。我这个根本的东西正好是净土之因。所以呢，我们要对把学净土法门的人一定要认识到，它是一条大船，它是心量非常广阔的。我并不是说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而是呢，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所有善因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所以呢，只要他知道是阿弥陀佛，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孝顺父母的时候，知道这是阿弥陀佛释放所有净土之因；但你在孝顺的时候，做善事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佛陀的因，这个时候你跟极乐世界就已经挂钩了。如果你发愿就能够往生，我愿往生立即往生，所以孝顺父母的时候愿往生他就往生啊。所以在那个《十往生论》里面讲的也讲得很清楚，《十往生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修十善法有四种往生的方法，其中呢，放舍沙门，以无远心放舍沙门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无远心，他讲无远，无远就是佛心，知道吗？无远绝对就是佛心。以无远心翻身，以无远心做善，以无远心孝顺父母、敬师师长，以无远心放舍三门，这个四世供养，这样种种善法，越到西方极乐世界即得往生。所以我们在此世界所做一切法，知道是阿弥陀佛就是无缘。就是孝顺父母的时候，并不是你，是阿弥陀佛的因，在你孝顺父母之时叫无缘，他是无缘体，他是绝对的，就是阿弥陀佛，知道吗？就是阿弥陀佛。就像我看虚空的时候，虚空体它是无缘的，我们看无缘是妄想。在你看虚空的时候，就是说你在做善事的时候，好比你眼睛看虚空的时候，眼睛看虚空还是对你，就是做善事孝顺父母那一刹那，那个体叫无缘体。你在打妄想是你的事情，你分别它是人天福报，那是你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无缘体，是绝对的，是绝对的。以无缘心修施，就是说就是四种事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得往生所以我们要这个了解这个净土法门。所以净土法门它已经融合了中国瑜伽的很多思想包括道家的思想都在里面如果您了解这个体的话，跟无为思想都是相应的。所以佛家、道家、瑜伽是在东林寺圆满的。所以他在东林寺，他在中国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把瑜伽的思想、道家的思想、佛家的思想融为一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 道教的人念阿弥陀佛也照样往生，这个瑜伽的人念阿弥陀佛照样往生，他不皈依也可以往生，他只要愿意往生就能往生，他孝敬父母就能往生，他一定能往生。所以净土法门是非常广大，非常广大，人人可以得到解脱。所以呢，佛法净土法门已经超越了真教的界限，对吧？他没有这个界限了，那所以人人可以念佛。所以佛法，所以慧远大师做了这，就是说六祖大师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六祖大师是明心见性，是开悟成佛，但是众生听不懂，不知道佛在哪里，佛是什么样，找不见，不开悟没门。但是呢，孝顺父母有门，知道吗？我们称有门日，而不是无门日。我们达到无门做不到，这样的孝顺父母就是这个门，是吧？所以呢，我净土法门人人都可以成佛。如果你掺杂明心见性，那是无门之门，那谁都成不了佛，只有开悟的人才能成佛，只有明心见性的人才能成佛，是吧？所以你对你当下升起佛的这个信心非常重要的，关于我们解脱的事情，是吧？你讲的再好，不解脱毫无用处。所以能解脱，你怎么讲都对，是吧？所以给解脱，你推理一下你自己讲的道理，如果通不过去，你要通过善知识来推理，你觉得你能解脱，你可以到常福台问一下，你把你解脱的道理讲过听听啊。如果你不能解脱，你就麻烦了，是吧？所以不要自己画窗，不要自己画窗。我前面不讲了，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多人讲法的时候有种种讲法，比如说修禅证就像穿顶而出，这个很难的。那我说我再编个打个捆出来不好吗？诶，人家就说啊，太聪明了，打了个捆就出来了。后来呢，有人讲的更高超，打什么捆呢？阿弥陀佛，你捆早就打好了，你自己出来就可以了嘛，对吧？所以呢，他一能回头看看门早就打好了，出来就可以了嘛，嗯，而讲的更高超了。到后面呢，在我这个地方就是根本没有门，因为你根本不在里面，干嘛画了半天又画个穿呢？知道？所以呢，我们的画地为牢，把自己画一个穿转，然后让自己坐在里面，然后不停地开门啦、打捆啦，然后支出魂出啊，都自己在搞。其实你本身就在外面，知道？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画了一个窗，画了一个窗。所以你孝顺父母、尽事师长、修四善业，你在人道、在虚空里面，都在阿弥陀功德之中。所以所有的善法都是阿弥陀佛因地所修。只要你在这个微情的善法，包括我今天持五戒，我站在这个地方，我就具足了善法。为什么呢？人道就是五戒，而无界就是善，而这个善是诸佛之因，因为持五戒修十善是一切诸佛净土之因。那我说我这个因就已经具足了，这一念阿弥陀佛就完成了。所以你具足现前的这个善，我不需要动任何念头就可以完成，知道吗？所以记得完成单体就是，然后呢保任它就可以了。所以呢根本就没有这个自己给自己画窗啊。所以慧远大师他是悟般若而行净土，他悟到了般若，这就是般若思想，圣一谛，第一谛，第一。任何法悟第一义，那一定会解脱啊。我们第二义就是不能解脱，因为第二义是妄想。什么叫第二义？什么叫第一义？知道吗？第二义任妄想，第一义任法，就是虚空就叫第一义。我看到虚空叫第二义。知道吗？在你看到虚空，你不要认第二义，要认第一义。认第一义就是第一义就是实相，第二义才是妄想。所以呢，第一义这个房子，这是第二义，房子的本体才是第一义。它的本体是什么呢？本体是圆满的，即是佛。所以佛不可能离开，就是没有房子我会看到房子吗？所以第一义一定在第二义上面。所以呢，在第二义里面能够受到第一义，知道吗？所以呢，见相识体就是这个道理。你见到这个相，就知道第一义在其中。所以呢，我通过第二义了解第一义，我看到了月亮，就知道一定有月亮。那个月亮什么样的？我只有到第一义。只要在第二义，我看到月亮，那是第二义。我们在第二义里面了解第一义。所以呢，悟到第一义，你就离不开第一义了。所以所有第二义都在第一义里面，只有第一义和第二义，知道吗？第一义第二义， 所以这样的信阿弥陀佛就直接跟般若相应，跟实相相应。所以我们这个慧远大师慧远大师、道安大师都是跟这个佛陀灯有关系。但是佛陀灯到中国的时候想把佛带到中国来，是吧，带到中国来，在中国安住。很多的印度的祖师为了把佛法传到中国来，他也是合乎着释迦牟尼佛的束缚。什么叫束缚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就讲了将来的佛教在增大，在我们中国，所以他死的时候他头都朝这边，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到佛法将来在中国开花结果。所以这些印度的出家人要看过经典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都想到中国来，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很多人为了舍弃，因为为佛法舍弃生命，这是很，如果你真正懂得佛法，舍弃生命是很简单的，因为为真理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如果你要是不为佛法，你就很在乎自己的生命，你就不愿意付出生命。但是在印度的时候，很多愿意付出生命来为佛法到中国去开花结果，因为中国是个大国，他们知道从世上来讲中国是很大的国，并且人多，是吧，并且善根纯熟，因为儒家思想跟道家思想在中国非常的纯熟，所以佛法在中国能大兴，他们非常清楚。但是呢，他要融入到中国去，他舍弃生命。所以这里这位大师当时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好几次会就好像被人家给杀了，是吧，但是他有神通啊，他不怕啊。所以当时他到中国的时候这个我们上次讲故事的讲到道安的时候也讲到他跟那个过往的关系，是吧，在山西，在这个河北那一带，然后说有叫四虎啊、四烈呀，还有这个是什么，就是他们几个比较野蛮的一些这些王呢。但是他们信佛，但是呢四烈还是受了这个他的教化。后来道安法师跟一位居士也度化了这个四虎，他们都信佛，因为他信佛过就免了好多人的生命，并且佛法也在里面安住，就在中国安住。当时这个释烈呢要杀很多的人嘛，因为他好厉害嘛，好厉害。当时这个十有八九的呢都经过佛陀僧呢的劝解而获得。当时僧呢对释烈呢这个普导也很大，释烈要称帝的时候先要告诉这个佛陀僧就是逼斥问他后来释烈死了以后，释虎呢废其子释魂，然后称之为称王。但是呢这个释虎呢好像对这个王呢不是对这个佛陀僧呢不是什么相信，后来就问他了，说有一些公案呢一些公案，这个佛陀僧呢善于持咒去洗他这个对这个咒子，所以大家我劝劝大家多持往生咒啊，加上观想一定有巨大的功德出来因为往生咒是准持咒，八业障咒上跟十方诸佛心相应，中间跟十方菩萨和功德相应，下可以八业障，不只是八自己业障，因为众生都是你的业障，你都可以把它八掉变成上，只要跟你有缘的人都可以八。就说那个人觉得很坏吗？为什么很坏呢？是你心中之业嘛，你就心中之业的话你就念咒子，念咒子可以把业障扒掉，把业障扒掉它不就变善了吗？是不是？所以他扒不掉扒掉再念嘛，再念再扒嘛，为什么不念呢？你恨他有什么用呢？是吧，你不喜欢他恨他，你说对他有什么帮助呢？所以多念这个往生咒一定有好处。所以我希望大家百遍千遍万遍三十万遍都可以念，自己发愿一定要念，将来对你一定有好处。你把这个或者发愿念三十万遍，你将来对你有很大的好处，真是。至于一个人修法嘛，就是说他修法不修加行，他就直接去修法，结果呢得不到加持。后来呢那个人呢他说要修无加行呢，他自从修了无加行以后啊，他修法就很快，他这个人生的观点呢很多都会改变，心态上境界上很多都会改变， 这些人修了以后就不一样。你像我们其实不修就无，我不修他密的那无家行，但是我也修过啊。密兰让我三步一拜就华山是吧，然后说我四年不捣蛋，然后禅持往生咒，然后念阿弥陀佛，那力量多强大啊，是不是？我修过新尊心法，修了一年是吧，那新尊心法人家修到什么样了，修到我持这个新尊心法这个咒的，我们巴拉巴拉三巴拉一零零，我有大家哈拉拉恰拉开了恰拉萨瓦哈，念得非常熟，坐在七字上走在路上，它叫菩提心咒，要接个手印。我打坐的时候，一接手印就是定，一晚坐到天亮，一点都不闪印，坐在那个地方，那是不倒单了，一接印就是定了。而人家很多人修了修了很长时间，他要修一千座。那么说我们修一两座，我就进入定力状态，就证明说你的加强定力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实际上念往生咒其实就是一种加强，知道吗？只要你将来念阿弥陀佛，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光就出来了，知道吗？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布施的每一间光，跟你的心是相应的。因为你平时不念，心不凝神，因为心不凝神，念阿弥陀佛是散乱的，散乱你怎么得到加持呢？是吧？所以呢，我们适当的去念一念，发愿念一念，我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念咒的，它会出现很多的神力，这个神灯呢看不见的，因为往生咒是跟整个的，它是整持法嘛，整持法可以得啊，再加上我们的忏悔的力量啊，可以拜拜八十八佛啊，拜四十八愿，这个拜佛就是忏悔的力量，忏悔的力量。你如果拜八十八佛，不断的拜，他获得一轮法性的加持。你像我们这个拜花华山的人，他修了三七二十一天，就得贤陀罗尼，这就是拜忏的力量。拜忏，你不断的向阿弥陀忏悔，不断的拜四十八愿，不断的拜一个四十八愿，两个人不停的拜，不停的拜，你就可以得念佛三昧，你可以得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叫百千万亿贤陀罗尼，可以把一切法转为功德，转为忏。把黄，我不常常讲吗？就是说念完成之后，可以把大地变成黄金，就旋转力作用，旋转作用，把长河变成梭罗，把虚空变成楼阁，整个世界就变成空中楼阁，都黄金铺地，然后呢，七宝庄严都会显现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在大梵天，我们在忉利天呢、忉利天观想一下，整个的虚空呢就变成你的宫殿，就是说到了忉利天以上的人都可以把这个房子变成宫殿，何况你念阿弥陀佛念往生咒的力量，就是念往生咒把这个世界转为宫殿，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知道吗？就是说三三天就是到三三，就是八定而已，而不是四常定力而已，这点定力就可以把这个虚空变成楼阁，把长河变成梭罗，把大地变成黄金。所以念往生咒的力量完全可以旋转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观想自己啊、身体啊变成虚空的时候，就可以变了啊。这个变看不到，你自己看得到啊。但是天上的神可以看得到，人是看不到的。人业障重啊，你以为你嫉妒我，你看不到，你要有福报才能看得到。他天人比较清净。可以，你在念的时候，你在观想身体啊，跟法界完全相应的时候啊，空中那个黄金如狗都在空中，有宝幡宝盖满空牌，大地变成黄金，人家看到你的世界，像极乐世界无恶无比，还有鬼也能看得到，他业障比较轻的人都能看得到你的境界，但是业障重的人就看不到，所以就像我们阿育王寺一样，阿育王寺那个里面一个舍利，很多人看到的是黑色的。有眼看到是红色的，有人看到是白色的，这就跟业障有关系，这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不断的修，在你生活中的境界都有变化。后来这个佛陀这个佛陀灯嘛，它主要是呢这个主要是救国嘛，舍弃生命嘛，就是说因为他好几次似乎要杀他嘛，要杀他，他都用神通。那有一次呢，这个师父坐在那个地方说这个，他说这个哎呀，这个幽州要发生火灾呀，但是师父不相信。后来过一下子他说 他先讲幽州的方向呢，有的，那他立即呢，用他那个酒，他正在用的酒，他用酒念那个咒子啊，就朝那个幽州那边杀，杀过去以后呢，他就告诉师傅，他那个火灾已经灭了。后来师傅他不相信，后来才发现了是真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了，不知道了，非要传过来才知道。后来真的那个地方就出现了火灾，然后呢，他那个酒杀过去以后啊，水就灭了，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所以师傅就对他生起了一些信心，啊。后来呢，他又 有一次呢。哦，这个城本的人呢告诉他我，他说：“哎呀，这个四大城本都烧起火，突然南方出来了一片黑云，然后降下了大雨，把火扑灭了。”就他后面的士兵来告诉师傅，啊，并且敦煌莫高窟这话是不是故事呢？在莫高窟里面有这个第323洞里面就有这个，这个斧头灯灭火的这么一个图案，画的一个图，叫做幽州灭火，啊。很多这样的故事啊，非常的多。当时，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些故事啊，就知道他因为他要把佛法运到这个国家来，因为当时他的权力比较很大，师傅的权，并且他的国家也比较大，所以他要把佛法安定下来，用了很多的神通，目的呢舍己生命，因为他好几次被杀，他有一次他要杀他的时候啊。哎，他说那个师傅他怀疑啊，他说你什么地都知道，那我要干什么不都知道？他准备把他杀掉，结果呢，他跑进去没找到，没找到的时候他已经跑了，因为呢，后来他回来以后，哎呀，我不应该这个，因为我想要杀他，他肯定知道就跑掉了，他不应该是你升起这个恶心，结果呢，他又回来了，就这样，所以他从此以后就对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恶心，后来他就在这里面劝到了个师傅，啊，这个不要。投诚啊，或者是不要杀生太重，因为他我救了很多的生命，因为在这里面一个他要传播佛法，第二个呢是救生命，第三个呢他要把佛法安居到中国来，舍己生命，就是说我们现在遇到的佛法都是与这些人有关系，如果没有这些人舍己生命把佛法安居在中国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兴旺的佛法在中国安住，对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为我们做的这些贡献，也同时我们呢也不要自了，不要为着自己啊解脱啊，我们多发心啊，要修行，要正果，要得沙弥，要把佛法就像文殊菩萨戒一样，殊菩萨戒说见到尊生要劝尊生不杀生不偷盗，此事上守三规，要看到猪狗出生了要给他打皈依，是吧？打皈依劝他行，劝他这个发菩提心行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要出现啊，我们心里面要出现这些事情，不要这一天呢，大家这个聊天呐、啊、念佛啊，作为自己治疗，反正师父在弘法，要我弘法干嘛？就说你要自己发出去心出来，因为一个人是不够的，要大家来发心，因为每个人都发心很虚声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么多是非，所以我们就是也要发心，知道吗？要发心发菩提心呢、啊，就见尊生有烦恼的就帮助他啊。是不是？就说你斗不了没有关系，念咒子啊，念完之后扒业障啊。所以每个众生都有烦恼，我要念咒子，把业障扒掉，他不就变善了吗？所以坏人我们都可以念，知道吗？所以你变个的力缘就多念往生咒，那力缘越重，往生咒就越念越多，念多一点，我保证有利益，知道吧？所以你老子不念，讲是非有什么用呢？是吧？谁对师父好，谁对师父不好，你不要管这些闲事，都是师父所度的对象，知道？都是师父所帮助的对象，师父看都是我在跟人家讲法，没有人跟我讲法，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要担心别人家把我怎么样，一点都不要担心，因为人来都是我讲，没有人家来教化我，都是我跟你讲怎么做善，怎么去去恶，怎么去念佛，怎么修行，管你在外面是杀猪的，是宰狗的，你是做坏事的我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你进来我就劝你念佛，我劝你断恶，我劝你修善，你走了以后我就不管了，但是进来我就做这些事，是吧？所以我们每个出家人都要做这件事情，是吧？进来的人我们都劝他去做这些事啊。所以我们讲先叫他呢受三规持五戒修四善，然后告诉他三规五戒四善是般若空性，然后再 讲空性，他证不到空性，假设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即为方便，释放诸佛净土之因，都是你孝敬父母尽是的。你是因孝敬父母的时候就是佛因，你不要跟他讲，你不要跟他讲到寺庙念阿弥陀佛，儿子都要放下，孙子都要放下，到寺庙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讲法非常迷信，并且非常武断。人家你叫人家孝敬父母，人家人人都干；你叫人家出家，人家不干；你叫人家在家里做善事，人家都干；你叫人家到庙里念佛，他不干。所以呢，你要学会方便，知道吧？不要老是一下子叫人家达到究竟，我们做不到的，知道吧？他也做不到。所以我们不要把佛法变得很神秘的状态，其实用最浅的方法让他得到最究竟的解脱，用最浅的方法得到最究竟的解脱，人人听得懂，知道吗？所以就是说不要把佛法变成玄义，毫无意义啊。所以呢，佛法在现实之中，在生活之中，一定在你当下。南无阿弥陀佛。